恩典。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个季节快变换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啊，让我们能够全身体首先有身体健康，然后灵魂才兴盛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常常会在一个属灵的状况中，就是我们觉得身体不好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才会更加兴盛。那其实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在疾病中，神赐给我们力量啊，像是刚才我们唱的歌一样啊，就是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有盼望，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盼望。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身体也健康，灵魂也兴盛啊。正如我身体健康，我们的灵魂兴盛，正如身体健康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希望今年在年中的时候，五六月份、六七月份，我们会和大家介绍一个课程啊。这个课程呢是关于这个健康管理方面的，就是这个是听说是这个斯坦福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 program，讲是介绍这个6个星期的时间，通过6个星期时间呢，大概每周一次的时间来一个课程来，介绍如何不单是有这个知识，还要去做，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健康啊？特别是有一些慢性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那么这个是更适合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大概是五六月份会推出来这样的课程，到时候给大家介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的身体，有了好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灵魂体都能够兴盛啊，都能够兴盛兴旺，能够为主更好的来侍奉做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今天你带领众弟兄姊妹平安的来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主你过去的看顾和保守。主啊，我们中间我们特别身体有不适的，求主你亲自的来医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过去一星期对我的保守。主啊，让我在今天也能够站在这里来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语。这完全是你自己的恩典。主啊，让我们能够时刻向你祷告祈求。主啊，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灵性。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全人的成长，全人健康，蒙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那刚才呢，我们Leo 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保罗的一个祷告。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呢，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的第二次的祷告。那第一次祷告呢，是在第二章那里啊，第二章15到23节那里。那这个第二次祷告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前面这个第二章那里祷告的一个延伸啊，一个延伸。那这个十五应该是第一章15章23节，15节到第一章啊，不是第二章，是第一章15节到23节。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是第二次的祷告，实际上是对第一章那里祷告的结束祷告的一个延伸。那在3章1节这里呢，保罗先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那我们说呢，这里这个其实原文当中“替你们祈祷”这个字呢，在原文中是没有的，是为了中文翻译的时候，为了语义的通顺加上去的。那其实这句话的语义呢，是接着下面第14节，所以从第1节3章那第1节。一下子就接到了3章14节，中间他插出了这一段内容，就是1到13节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已经分享过，那在14节才是保罗祷告的一个开始。从14到21节这段祷告，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是接续了第1章15到23节那个第一段祷告的内容。那今天我们首先就看15到16节这3节的内容。因为我们讲到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只有一般30分钟左右，所以我常常会把每一段的内容都分成2、3次来讲，所以对不起大家。那为了大家讲得清楚一点，所以我每一次大概就讲了一段了。如果说我们时间够长，那我们可以一下子就把这一段的内容都讲完。但今天我们还是要讲14到16节的内容。首先呢，我们看14到15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告诉我们说是基督徒一个身份的宝贵啊。其次呢，在第16节，就是保罗为我们祈祷，就是要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是祷告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啊，祷告的第一方面内容，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所以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两节经文讲的一个身份，那十六节讲的是里面的一个力量，好，一个外面的身份，一个里面的力量。那么具体来看，在差不多十多年前，大家认识这个人吗？十多年前这个人很帅，这个人就是英国的一个王子，哈里王子是吧？那他在这个照片比较老了，现在可能更老一点了哈。2005年庆祝这个新年化妆舞会的时候呢，他穿上了一套衣服，这个衣服你看是什么衣服？纳粹的衣服啊。所以十二天之后，那英国的《太阳报》就对此做了一个报道，并且呢就把这个照片刊登上来，还配了个标题，就是哈里是纳粹啊。那这个事情被报道出来以后呢，这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一年的秋天正好是哈里要上皇家军事学院，那曾经当时担任当时国防部大臣的那个大臣的叫亨德森就公开呼吁皇家军事学院取消他的入学资格。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王子，但是他却在他的思想里面没有任何的那个好的和坏的那个概念，竟然呢他穿上了这么样一套衣服。所以这个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最后他就公开道歉，公开道歉，后来还是进入了这个军事皇家军事学院读书。那但是我想当时他为什么参加化妆舞会会选上这一套衣服，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后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后果出现，他只是觉得可能好奇好玩。所以我也很奇怪这个英国的王室为什么没有人去给他做参谋，在这样一个很公开的这个舞会当中啊，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这个思想也很重要，因为他自己思想可能太执拗，所以别人听不进别人劝，所以他就穿上了这套衣服，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因为他是王子，穿上了这套衣服招来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和他的身份有关系，和他的身份有关系。因为他的身份是什么？是王子，王子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或者是王室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啊。那同样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虽然我们刚才唱我们是成为上帝的儿女真是有福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有多么的宝贵和重要呢？我们可能就和这个当年的哈里一样并不知道。哈里从小出生在王室，他不知道作为一个王室的成员，作为一个王子的身份和那些平民百姓之间到底有什么样太大的差别。他当然知道养尊处优，生活在王宫里面，但是他觉得他这个王室的这个身份到底有多宝贵，怎么样能够表达在他的言行举止当中，他的认识可能不足，所以他才会在这样一个公开的舞会当中穿这样的衣服。所以同样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虽然我们都不是天生信主的，但是我们后来都是蒙神的恩典拣选，我们经过悔改回转这样一条道路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获得了一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在那个以后呢，我们是不是也知道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其实对我们来说也同样多么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清楚。我刚信主的时候，很多我就听了一个讲道，那个牧师说你们是基督的大使，你们是上帝的大使啊。假如说今天说中间我们来到一个美国大使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觉得很高兴很。可是呢，你要知道你本身就是大使。我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太大感觉，是吧？好像对我来说关系不大。但后来呢，跟我随着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你跟传福音的那个热忱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觉得确实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身份不一样。你作为神的大使，你见到每一个人，你作为神的一个代表，确实那个背后力量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平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所以上帝呼召我们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为他做见证，但是呢，我们常常不但不能够做好见证，还常常会叫同流合污啊，这个字好像不太好听，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表达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身份，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 还是要回到过去那个生活的状态中啊，活在过去的那个思想里面。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不单不能够为上帝打那美好的仗，反而会常常成为别人信主的一个绊脚石。所以弟兄姊妹到教会来之后，特别是我们一些新朋友到教会之后，刚开始看到弟兄姊妹是满面春风啊，非常的好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有的人发现，哎，教会里面好像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好。所以我们很多新朋友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因就是发现他从我们人当中并没有看到那个真正他希望看到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常常求神能够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求神怜悯我们。那这就是保罗在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那里继续为弟兄姊妹祷告的原因，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身份的宝贵，所以以便我们行事为人要和所蒙的恩要相称。那个这个是保罗从第四章开始要讲的一内容，就是我们行事为人要和所蒙的恩相称，在这里他就打了一个伏笔。那么保罗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又是怎样让我们借着他的祷告来明白我们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的宝贵，怎么样的贵重。所以在十四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那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双关词，就是这个父啊，这个词 patera 和各家或者全家家庭的 pateria 这个词。Patera 这个差不多啊，因为过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不是自己看的，都是读给你听的。那你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哎，这两个音发音相近，但是意思完全不太相同啊。一个是讲父，一个是讲家，所以呢，这两个词呢都是出于同一个词，就是父亲 Patera 这个词的一个词根。保罗用父和家这两个出于同一个字根的词来告诉我们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根在哪里呀？我的根在我父亲那里吗？那我父亲的根又在哪里呀？爷爷那里。我爷爷的根在哪里呀？最后我们所有人的根在哪里呀？亚当和夏娃那里。亚当夏娃的根在哪里呀？在上帝那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的根最后都连在哪里？最终都连在上帝里面。所以上帝就成为我们众人的父。那我在父面前屈膝，这里的父就是指上帝，不是指我深深的父亲，是上帝。而地上的各家呢，就是指各个家庭。那在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的名字或者这个根系那很重要啊。常常我们都对自己的姓都是很好奇啊，这个中国常常出现这个叫寻根问祖的活动。过去一个电视剧也很流行啊，这个不是专题片，叫寻根问祖，对每个姓来说都是很好奇。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们邓家这个邓姓，据说是一个大姓，是吧？因为他戴那个耳朵，说凡是戴耳朵旁的姓都是大姓。那耳朵旁是代表旗帜，就是你自己可以作为一个诸侯王啊，可以打出自己的番号旗帜。那还有呢，那每一个姓氏呢，其实每一个家庭呢，每一个姓氏它的出处啊。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那我们中国是农耕的社会，但是不是每一个姓都是和农业有关系，所以很多的姓都是产生有特别奇妙的一个来源的啊。你像日本的很多的姓都是和农业有关系，田中啊、丰田啊、本田啊都种地的，现在搞汽车了啊。那比如说英文当中 cheeseman 呢，做 cheese 的。我以前老师他 last name 他是 shoemaker， 但是他说他不做鞋子，他研究神学的，他的祖宗是做鞋子的，所以他一讲他就知道他们家是干什么的以前。但是你是姓邓，你家是干什么呢？不知道了。中国的文化甚至博大精深，我们要慢慢的去了解。那所以每一个家都自己的这个根系都很有兴趣。其实呢，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姓氏来源都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民族，它有个更广泛的一个群体，我们把这些名字连在一起呢，就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认同。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归属在哪里呢？那我们中华民族都是谁的子孙呢？我们是炎黄子孙，是吧？我们是炎黄子孙。那我们从小 从一个小的家庭到一个家族，再到一个民族，所有不同的民族，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就中国现在的民族有几千个。那我们把不同的根系，不同民族的根系，最终都可以连在上帝那里，都可以连在一起。所以保罗说，我们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那在这里保罗把这个归属和认同呢，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这使我们看到我们所有不同的家庭民族，不同的国家的根系，甚至是和天上的天使都和上帝连在一起。天使是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是我们看不见的，是在灵界的范围里面。尽管他们是灵界的范围里面，其实我们和他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根系都可以连在上帝那里。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保罗想要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亲，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那么所有人的根系都在上帝那里，所以保罗称呼上帝为父。在这里保罗称呼上帝为父，才是真正的为我们寻根啊！这个寻根是以上帝的启示为线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考古挖掘家谱啊！据说现在还有很多的家谱可以竟然伪造。那上次我们主日学讲，有个不知道谁分享家谱空一段自己编一个啊，就随便编一段，然后就把空缺的就补起来了。那后面的人不了解的话，他以为当真的了，是吧？但是保罗在这里为我们寻根，不是靠自己的编撰，他是靠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万物都是本于他，归于他。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的各家里面都归到上帝的里面，成为一家人。所以这是个家，这个家就是上帝的家，上帝是这个家的什么？父亲，家长。说他就是我们这个家的代表，那我们在家里面都是同为弟兄姊妹，所以都是从父那里得到我们的名分。上一次我们那个李老师跟我们讲到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告诉我们说一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只有儿子，没有什么孙子。那么所有的人都投在上帝的家庭里面，都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和历世历代的信徒，不管是以前多年还是以后在多年还没来的，我们都一起构成了上帝的一个大家庭。所以将来我们都会在上帝给我们的新天新地当中，在天堂里面，我们一起会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在那个大家庭当中，所有信主的人都会在其中，一个都不能少。所以上帝为父，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就不再靠血缘的关系连在一起，而是突破了我们所谓自己认为的那个血缘的关系。其实我们的血缘都是从亚当和夏娃传下来的，但是因为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就慢慢迷失了。我们认识自己的父亲，认识自己的爷爷，有可能认识自己的老太爷、曾祖父、曾祖父。假如他去对面走过来，我就不认识他了，是吧？将来在天堂里面，他不自我介绍一下，你就不知道他是你的曾祖父了。我们希望都能够信主的话，都能够在天堂里相见的话，那其实我们所认识的有限，但是呢，真的是在上帝这个血缘的更这个大的这个广泛的范围里面，其实都是一家人。但是就在我们所认知的范围里面，我们认为我们的血缘是不同的，我们的血缘是不同的。所以有一次，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带着几个弟兄，就突然站在他旁边，有人就告诉他说：“看哪、啊，你母亲啊。”你的兄弟在外面要与你说话。但主耶稣回答说什么？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和母亲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突破了原本我们所认为的那个生物意义、那个家族意义的血缘的关系，把我们的身份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连接的家庭的关系，带进了一个以遵行天父旨意的这样一个更大的关系之中。他将我们的身份通过我们的血缘来认定的身份，变成了一个以教会来认定的一个新的身份。所以我们以前拥有的那个血缘关系是从我们的生物性而来的身份，虽然还存在，我们有遗传的身份，但是 我们借着重生已经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所拥有的一个新的身份，具体的说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的身份。那这一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教会的身份。什么是教会身份？那教会的身份和教会的会友是不是同一概念啊？不是，会友是你在这个堂会里面具体在落实在这个教会里生活的时候，你可能会成为教会的会友。比如说我们在我们教会会友很简单，就是你受洗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意向，你愿意成为会友吗？你愿意就打个勾，那这样呢你洗礼完之后你就自动就成为会友。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常常在中国和或者外地这个本地来回跑的变动的，他可能在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那这样呢他就成为会友有没有意义呢？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我们就鼓励他说，你不用再成为会友，因为这样呢到时候办公室的话呢他就把你当作会友，可是你人不在这里，我们开会大会的时候算你一个名额，可是你不在，这样我们就缺少一票啊，因为你不能够尽到一个在本地做这个堂会会友的义务和责任，所以你就不一定要成为会友。但是教会的身份不一样，教会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所拥有的一个身份，这个和本地这个 local 的教会地方的教会不一样啊，你是属于天国上帝教会里面的一员，这是教会身份。那对于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常常自己作为信主了之后呢，我们知道自己是个基督徒，但常常忘记我们有一个身份。但我刚才说除了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是有天国的身份，同时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有一个教会的身份在我们身上。教会的身份不是说你是高国林殉道会的身份，不是，是你属于天国教会当中的一员啊，这是上帝的恩典。那这样呢，我们知道我们是教会的身份给我们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知道我不是单独的存在，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神的身体，主耶稣的基督身体，所以我们必须在和别的弟兄姊妹有交流有交接有分享的过程中，我才有一个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存在，教会身份。以前看过电影叫荒岛求生，如果说你因为什么不幸的事故掉到一个荒岛里面，你就一个人在那里，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回到人群当中。所以你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自己对自己说话了，自己看着镜子那个水下的那个影子对自己说话，因为不说话就变傻了。同样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你要回到教会，因为教会的身份很重要啊，要回到这个群体当中来。那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份其实从一个血缘的关系已经超越成为一个在主里面以上帝的恩典为连接的这样一个教会的身份的关系。那唯有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和关系才是真真实实永远不会失去的。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矛盾，你常常看的是真实的却很容易失去，你常常眼睛看不见的那才是永恒的，那才是永久的。前几年呢，在埃德蒙顿呢有一个流浪汉，你听，他在外面流浪，这是外面的一首钢琴，在埃德蒙顿丘吉尔广场的一个路边钢琴。他弹的这个曲子是他自己写的，你可能在别的地方没听过。这个琴声里面你听出什么呢？它是送给流浪者之歌，他自己是个流浪的人，他看到那些在路边流浪的人没有人管，他就写一首曲子为他们弹奏。 这个人呢是一个流浪汉。他怎么成为流浪汉的呢？他原来是原住民，生活在原住民家庭里面，差不多四岁的时候就被他的父母呢，可能是因为他父母不能够好好看顾他们，所以他就和他的一个弟兄、就另外一个兄弟就被社工人员从这个家庭里面就强制带走、就送到了一个这个像那孤儿院这样一个地方的这个机构里面去生活。所以后来之后他就没有家庭，成年之后他就在外流浪。但他怎么样在孤儿院的和学会的弹钢琴、他就看到那些流浪汉和他自己一样同病相怜，写了一首曲子给他们。你听到这音乐里面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愤怒，确实给你带来很多的平静，有很多的甜美，甚至有很多的盼望在里面。他盼望希望能够有一个永恒的家乡，不像在这样在这个世上飘渺不定的地方好像在流浪一样。那他写的音乐后来被一个记者发现，那后来就拍张视频，就刚才的视频哈，这个视频现在有几千万的点击量。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对音乐有美好追求的人，但是因为他从小在这个血缘关系上的失落，失去亲人的照顾，就使得他对这个世界眼见的世界就没有任何的盼望，这是非常无奈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呢，虽然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也好像也有很多很好的很温暖的很幸福的家庭，但是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呢，我们就会像这个浪子一样、所以这个叫 Rain 呢，他本身是在外流浪，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在外流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就像圣经讲的这个浪子一样。所以 Rain 在这个社会当中他所拥有的这个身份，这个血缘的关系很脆弱，很容易破坏，给他造成的结果往往很痛苦。但是感谢神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会加入一个全新的大家庭，我们就真正的回到神的家中。所以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在其中不再是流浪汉，而是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从在一起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同为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所以这样的身份是超越了血缘的关系所能够给予我们的。这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首先分享，就是这个新的宝贵的身份，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作为他儿女的身份。刚才我们的献诗非常好、上帝的儿女真的是非常的蒙福。那么当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身份，当我们明白了这个身份对我们多么的宝贵，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上帝的祝福真的很大，我们作为儿女知不知道这样的祝福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保罗接下来祷告说，第十六节，求他按照他丰盛的一个旨意、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所以这是保罗看到每一个信主的人，其实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里面都有个新造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呢，里面这个新人，希腊文的意思原来就是叫里面的人，没有这个、心里的力量、没有这个心里的意思，没有心这个词，这个里面的意思是里面的人这个意思。那现在的新译本翻译成内在的人。 那荣耀这个词的意思就非常丰富，所以在希腊文当中，荣耀这个词最早是出现这个荷马的时候、那表示一开始就是意思意见的意思，这个在新约里面哈。那后来这个词就演变成一种期望，那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等等。那再后来呢，这个词就变成一个名誉啊，好名声啊，最后有尊敬和尊崇的意思。在圣经的新约当中，荣耀这个词呢就不再什么意见啊期望的意思，而主要是名誉尊敬的意思。比如说主耶稣曾经跟讲过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被请去吃饭的时候啊，你就坐在那个什么位置上面，那个末位上面，不要自己跑到那个好的位置上坐。那个好叫请你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什么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什么光彩了，那个光彩就是荣耀的意思。那在希伯来文当中，荣耀这个词除了名誉啊、尊敬啊，荣耀这个词还有荣华发光照耀的意思。总体来说，这个词包括我们眼睛看得见和看不见这两个层次。看得见的荣耀比如说发光照耀美丽荣华， 看不见的，比如说我们的名誉啊、头衔啊、尊崇啊等等。那么上帝的荣耀多么的丰富呢？我们自己用语言是无法表达。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自由永远的主。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有谁能知道他的荣耀到底有多么的丰盛呢？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上帝这个丰富的荣耀可以和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发生关系，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说，上帝他有荣耀的丰富，他是无限的丰盛，但是呢，却要和我们里面这个卑微的有限的一个人能够发生联系。那这个联系带给我们什么呢？这个联系带给我们的就是上帝自己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曾经看到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之地有牧羊的人，他们怎么样呢？突然就看到了神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这个主的荣光就是上帝荣耀的一个表现。所以当这个牧羊人要为着上帝的这个福音去传扬的时候，说当天使去跟牧羊人报这个好消息的时候，那主的荣耀就和这些牧羊人就发生关系，荣光就四面照着他们。那摩西曾经在山上四十昼夜与上帝同在，等他下山之后呢，他的脸上就发光，以至于以色列人看着都非常害怕。那这也是因为摩西也参与到了上帝的事工当中，上帝就特别让摩西能够分享他的荣耀，主的荣光。那么在这里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弟兄姊妹祷告说，求上帝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让他们里面的力量，这个内在的人刚强起来。这也仿佛让我们看到保罗也在祈求上帝，要让他的荣光能够四面的照着我们里面的这个人，让我们里面的这个新人也能够一同分享上帝丰盛的荣耀，就像上帝荣光一样，也能够发光照耀。所以在这里保罗祷告说，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和合本还有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就是现在新译本已经加上去了，就是用大能这几个字，就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在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就对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去为他做见证。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是上帝圣灵所赐的能力。当上帝圣灵赐给我们能力的时候，这样的能力临到你，你能够行出来，这个超乎你的所想，超乎你的所求，让你觉得都很惊讶，原来我竟然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靠着我自己是无法做得到的。说明保罗特别为我们弟兄姊妹祈求，能够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力量。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就有个新的身份，那这是一个更加宝贵的身份。那在第十七节保罗说，因基督使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有基，这一个我们以后再分享。那我们感谢神，在近两千年当中，主的仆人保罗已经为我们祷告祈求，他求上帝按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圣灵用他的大能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成长壮大起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好像犯了一种病，就是叫肌无力，有这个心行不出来，上文化牧师跟大家介绍叫罗七信徒，有这个力使不出来，因为力量这个肌肉在，可是这个力量出不来，就有一种病症叫肌无力，就是这样，肌肉就没有力量，它慢慢就萎缩，慢慢就萎缩。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祈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这个人能够有力量，能够成长。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比喻，说我们基督徒就好比一颗那个珍珠啊，珍珠看过很漂亮，说我们基督徒的好比一颗珍珠，因为基督耶稣的宝血的遮盖，神已经将他义的这个外袍穿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外表很光鲜透亮，就像这珍珠一样，是不是？但实际上呢，珍珠的里面是什么？沙土。对了，沙土。这个沙土就代表我们基督徒的什么？老我。今天我们通过保罗给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在外面不单有这样一个光鲜的外表，是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内在的生命不再是沙土， 我们内在的生命要有基督活在里面，要让里面这个新人能够成长起来，不然我们里面真的是沙土，但是我们不能够长久的是沙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外面不但要坚强有力量有光鲜，我们里面生命也要能够成长，这样我们才不会犯那个既无力的病症。所以上帝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我们就要能够凭着感恩的心去领受这样的生命。如果你不领受不接受，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哎，我就是这样了，我就是这样了，那永远不可能成长。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里外都一样，内外都宝贵，所以这样才能够更像我恩主。圣灵感动保罗在2000年前告诉我们要珍惜自己的身份，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身份很宝贵，但是他绝不轻看我们里面这样一个新人的成长。实际上我们里面这个新人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实际。感谢主，愿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成长，和我们外面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能够完全的相配，能够活出主的形象。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圣灵在2000年前就感动你的仆人保罗，为我们献上这样迫切的祷告，直到今天这样的祷告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的宝贵。求主你也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的祈求，求主你让保罗的祷告今天就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不但认识到我们身份的宝贵，也能够认识到我们生命的重要。求主帮助我们，不再靠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再说主啊我就这样了我不行，乃是靠着主你圣灵的大能赐给我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都能够成长起来，让我们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这样我们成了里外都像我们的主。感谢主能够让我们有力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力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有力量去寻找失丧的灵魂，有力量能够侍奉你的教会，有力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